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记载于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到第六节，弟兄姊妹请听我们念。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们来咒诅遍地。
感恩今天早上有小朋友们最熟悉的依兰传道跟我们分享上帝的话，题目是父亲的心与儿女的心，请依兰传道。
小朋友们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在大堂一起见面，而不是在楼上的407。今天呢非常的开心，然后时间也是过得很快，今天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那我想六月份的时候我们都很忙，孩子们放假，我们爸爸妈妈都忙着带着孩子出国，然后上着周也是我们教会的拆船年会。是我要请小朋友帮我想一想哦，六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是什么呀？六月的第几个星期天是啊，是父亲节，对吗？有人说父亲节是最沉默的节日，说连商家都放弃治疗，因为母亲节啊，很多商家会有很多的活动，蛋糕啊，什么很多的促销，父亲节确实比较安静一点哈。那我趁着今天还是在六月，我想祝我们所有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也让我们的小朋友转不去对我们爸爸说父亲节快乐，好吗？那我们刚才的经文我们说上帝赋予父亲真的是一个特别的责任，那他不仅是家庭的头，他是一家之主。那毫不夸张地说，其实很多孩子在长大之后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个世界，其实大部分都是取决于父亲的教导和父亲的关系。那我今天的题目是父亲的心和儿女的心，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他的话来给我们亮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真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爸爸和孩子可以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主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你是我每一个人的阿爸天父，求主你亲自的来摸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把接下来的信息完全的交托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讲的同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都能够得到你亲自的话语。再一次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那马拉基书很多人觉得不是太熟悉，那他处在一个特别的位置上，哪个小朋友可以告诉我他在哪里呀？他在一个位置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对不对？他就是旧约和新约中间的一个位置，但是他确实非常的重要。那我们都觉得说，当我们如果爸爸要出远门或者是要出差一段时间，你跟孩子讲的最后的话一般都是很重要的，对吗？要听妈妈的话。那这本书一般写作时间是在主前的430年左右。那我们都知道当大卫所罗门之后分裂成南北国之后，其实以色列就落寞了，那耶路撒冷就被毁，然后就所有的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在那段时间，其实是那些被掳的人们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并且他们被毁的圣殿也已经重建起来了。相对于那些被掳时期啊，或者处于战争时期，他们现在这个时期其实是属于相对和平平安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却从这整本书的内容看到，这段时间的以色列人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叛逆的时期，从祭司为首的宗教领袖还有百姓都远离神，人民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诫命， 他们有离婚啊，然后娶外邦的女子啊，拜偶像啊，甚至他们把残疾的供物去献给神。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把最好的去献给神，但是他们却把那些残疾的去献给神，而且他们也不做十一奉献等等等等。所以当人和神出现的这个关系出现问题了之后，人和人的关系也必定会很有问题。所以马拉基他就会从婚姻的关系、社会的关系，以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亲子的关系各个方面向以色列人然后来提出劝诫。那马拉基书其实很短，只有四章，那我希望我们回去可以把整本书再读一下，也可以更多的了解这个书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只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四章六节他说，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击打这地，以致完全毁灭。那我今天要讲的第一点就是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很感恩和中国式的缺席式父亲相比，我觉得我们教会的爸爸其实都非常清楚我们在孩子生命当中的责任。那孩子的幸福感其实是和爸爸妈妈的陪伴是成正比的。那只有妈妈的陪伴是不够的，在妈妈陪伴的基础上，爸爸陪伴的时间越多，孩子就会感觉越幸福。爸爸们好，在妈妈陪伴的基础上，如果爸爸陪伴孩子的时间越多，孩子就会感觉越幸福。当然了，在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不是像这个图一样我们都在一起各自玩手机，这不是真正的陪伴。那我们说的陪伴是一个高质量的陪伴。那我其实我相信我们应该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去坐地铁啊，等飞机啊，很多时候都是每个人一部手机。那大家都在各自的世界当中，那也不是说我们不能用手机，只是说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我们的孩子去相处。我们陪伴孩子要有一个目标，当然我们每个人侧重的点不同。那我们身为基督徒的爸爸，我想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孩子在你身边，他能够感觉到那种无条件的被爱，无条件的被爱，就像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爱一样。那还有就是孩子要在我们身边他感到那种安全感。那我想很多爸爸都会觉得，我当然是无条件爱孩子啊，我觉得爸爸们没有说哎呦我爱孩子要这样这样这样。但是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认为我们很爱他和他们认为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他是不一样的，对吗？其实人和人的沟通的时候，有些很多时候了，很多时候是我觉得我是这样，但是对方接受的不是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爸爸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是无条件的爱他？如果说孩子他今天表现很好，考试，因为我们刚开学嘛，前段时间考试，哇，考试很棒。那当然考得好，我们说啊、哦，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带你去礼物，带你出国，很多很好的东西。当然，这是我们表达对孩子的爱。如果孩子们真的考试考砸了，哇，考得很惨，不及格哎，哇，什么华文啊什么的不及格，我们会不会说？我们会说，哇，你看你考成这样，算了吧，这个饭也不要吃了，然后我们的礼物也不要买了，也不要出国了，你就在家学习就好了。那孩子就会觉得说，哦，我得到的爱是要靠这些成绩，靠这些东西来赢取。当然不是说不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鼓励孩子说，啊，你给孩子一个小目标，你如果做到什么什么，我们会怎么怎么样，这是好的。但是如果另外一点，你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你就怎样怎样的时候，会不会让孩子说，我必须要完成一个东西，我才是值得被爱的？那当我没有完成的时候，我只是我自己，我没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或者是说我达不到这个时候，我是不是没有被爱？所以真的是想要特别的提醒。当然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无意当中去流露出来，但是我们怎么样去提醒自己，让孩子去感受到我们是无条件的去爱他。 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去尊重孩子。我觉得很多之前的华人的老一辈都会觉得说，老子说的就是对的，我是爸爸，爸爸说的就是对的。对不起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之前在家里有时候会听到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的孩子也是上帝宝贵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给了我们自由意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喜好，都有我们自己的选择。那我们身为爸爸，我们怎么样去尊重孩子？我们怎么样去对他的行为，他的表达，去表达我们对他的喜欢和肯定。当我们去对他的选择也好，他的行为也好，表达出我们的喜欢和肯定的时候，他会觉得，哦，你尊重我的想法，你在意我所在意的。并且爸爸也要能够去观察到孩子的一些情绪变化，去感受到，哦，他现在好像不开心了。我们能去问他，哦，你为什么不开心？可能有的小朋友会说，姐姐拿走我的东西，然后对不起哈，姐姐们，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不要对号入座。那可能就说，哎呀，没事啦，啊，没关系，我下次再给你买，或者是什么的。当我们用我们大人的角度去看小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不是问题呀，都是小事嘛，我们成天在外面接受的压力啊要大的很多，小孩子，哎呀，吃一块糖一个玩具而已嘛。但是我们要想哦，小孩子几岁而已，这个东西对于他来说可能就是全世界了，这个是他最重要最在乎的东西。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孩子，能够明白孩子他所理解的一个范围，去明白他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当然也不是说，哦，我要去爱他，我要对他无条件接受，那就没有管教，没有原则，哦，你想要干什么都可以，你可以吃十个冰淇淋，你可以并不是这样。我们也是要在他做错事的时候，或者是他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要耐心的去跟他解释原因，并且也要跟他去设立原则，去设立界限。但是要让他明白，不论是他在发脾气，或者是我们在管教他的时候，他不高兴的时候，我们要让他明白，我们这样做是爱你的，我们这样做是爱你的，而不是说，啊，爸爸生气了所以他很凶，而是他知道是因为我做错事情所以爸爸很凶，但是他这样凶是因为他爱我的。那但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孩子做的并不是对和错的问题，而是他们做的和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问题。比如说现在的孩子们选的专业其实可以很多，他们可以在网上做很多线上的一些东西。可能这个时候是在我们过去的那一辈，比如说我爸爸妈妈，他们所不能够理解的。那在他的当时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要去国企，要去公务员，要做老师，做医生，做律师，做这些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所以很多年长一辈的他很难去让孩子去创业。那尤其是现在互联网电子这样发达，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那当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支持他的选择？那我之前认识一个牧师，那他的太太是神学院的老师，那他有一个女儿呢，他上大学的时候他想要学舞蹈。那我会觉得，哇，牧师的孩子一般不都是传道人吗？不都是宣教士吗？或者是做，但是他要做舞蹈。其实作为牧师和他和师母来讲，他们比较希望说孩子的舞蹈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而不是他的一个专业。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跟孩子去分析他的利弊，然后去了解孩子他自己真正的想法，然后并且也跟他一起祷告。但是最后的决定他们是要交给孩子，让孩子他自己去做。所以也是很感恩孩子他最后决定去读舞蹈，爸爸妈妈是非常的支持。然后我觉得上帝真的是看到我们每个人的喜好，我们的恩赐都不同， 其实包括我们大人，我们服侍的时候 也会觉得说，哎，我对这个有负担，所以我特别有心想要去做这个事情。孩子也是一样，他如果特别有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特别享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觉得他很开心。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想法去做一件我们认为最好的事情，但是他不喜欢，可能这个结果并不是太好。当然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选择。那我们在孩子和我们的想法不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跟他沟通，去了解，哦，他的想法的背后是什么，他是不是真的知道，哦，他的选择的结果后果是什么。当他都能够完全知道，并且他真的是说我真的很想要去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去尊重和去帮助他完成他所喜欢的东西。那另外一点我就想说的是，爸爸也要经常的去讲出我们对孩子的爱和喜欢。我觉得爸爸尤其是我们华人的父亲都是爱在心里口难开，对吧？好像对孩子来说也是很少去鼓励他肯定他，当他做得很棒的时候，虽然我们心里面就，哦，我孩子真棒，我跟我的朋友可以讲很多，但是在孩子面前好像讲的就比较少。好像有一些老一辈的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哦，我如果讲的太多你不要太骄傲，所以我不能讲，我要讲的是你的缺点，你的不好啊，那些优点的东西啊，你都知道了 OK 了，我要把别人不愿意讲你的那些缺点我来把你指出来，所以我为了让你更好。当然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孩子都需要我们的鼓励，需要赏识教育，他需要知道，哦，他的不好的地方当然是，但是他更需要知道你对他的肯定，你对他的爱。所以我希望爸爸妈妈，爸爸尤其是爸爸们，我们多一点说，哇，孩子你做的真棒，你真好，孩子我爱你，孩子加油，多一些这样的表达。那还有一个就是爸爸也会有做错事的时候，对吗？如果我们真的有做错事或者是有误会孩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谦卑地跟孩子说，对不起，爸爸这件事情做得不是太合适，对不起，爸爸没有真正的理解你的意思。那以弗所书六章也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激怒儿女，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诫来养育他们。那还有就是还有一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在申命记说，我们要随时随地的去分享我们的信仰，说无论你在家里，你行在路上，你躺下，你起来，你都要谈论。那其实当我们谦卑的去跟孩子说对不起的时候，也是尊重孩子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表现，也能够让孩子透过我们的谦卑能够更加的尊重我们自己。那上帝是谦卑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也是谦卑的神。那当我们去学习他的时候，我们学习他的爱的表达，我们也学习他的谦卑。那我们要抓住一切的机会，把非常重要的真理能够传递给我们宝贵的孩子。那在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和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其实我们发现也是有一项调查是这样讲了，第二代的基督徒能够继续保持住这个信仰，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和爸爸妈妈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如果我们和爸爸妈妈的关系不好的话，其实很难去接受他所相信的信仰。那上周是我们的儿童拆船年会，当然也是我们的儿童拆船年会。我们很感恩我们的牧仪老师真的有一个团队，还有我们讲员组织了一场非常特别的一场儿童拆船年会。在周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嘉年华，我们有不同的摊位，我们有很多游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很多帮手，那非常的感恩我们有很多大哥哥大姐姐都来到我们当中来一起帮忙。我们可以看一下，小朋友都很开心，我真的也是非常的谢谢我们的青少年愿意在我们当中，我们也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谢谢，非常的棒。 但我其实就观察在我们的大专的青少年在我们的当中服侍的时候，他们其实很多都是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的。我发现他们在服侍的时候和爸爸妈妈的沟通，就看到他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的融洽。那上帝的心意其实是要让我们爸爸妈妈把透过信仰透过家庭把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们。那我们要效法上帝，像爱我们一样去爱我们的孩子，要让我们的孩子当他真的成长到一个年纪，他知道有天父这样存在的时候，他就会因为爸爸对我的爱去更多的理解天父的爱是多么的宝贵。那我刚才讲了很多爸爸的心要转向儿女，我们现在也要来看一下儿女的心，我们也要转向爸爸。OK， 好。经文我们刚才读过，帮我放下一下。好，所有的关系都是双向的。我们刚才说了很多，爸爸要表达爱，我们要尊重孩子，我们要怎样怎样。但其实爸爸也是人，对吗？我们没有一个爸爸是完美的，我们是人就会有我们的弱点。那我不知道多少人有看过这个韩剧《请回答1988》，有人有看过对吗？里面的这个德善爸爸，我印象很深，他在二女儿德善，因为他上面有着姐姐，下面有着弟弟。然后他经常他和他的姐姐生日差几天，他经常要和他的姐姐一起过生日。然后在那个时候韩国的条件经济条件也是比较差，如果家里有两个好吃的，一定是姐姐一个弟弟一个，他就没有了。然后在他当他长大了之后，他就每一次跟爸爸说，跟爸爸妈妈说，我不要跟我姐姐一起过生日，我要自己一个人过，我不要跟他一起，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受重视。但是每一年播的时候都说好的好的，明年就会让你自己播，但是每一年都是明年会让你自己播。所以有一次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他就跑出去之后，然后他爸爸就出来去跟他说爸爸妈妈对不住你，爸爸我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是爸爸，爸爸也是头一次帮爸爸，所以呀女儿请你稍微体谅一下。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触动。我们爸爸真的也是非常的辛苦，我们在外面有很辛苦的工作，我们有很多的服侍，我们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可能上面有我们的爸爸妈妈，下面有孩子，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家务，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做的没有那么完美，让孩子觉得哇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这样。当我们想这样的时候，当我们埋怨爸爸妈妈，爸爸不能够明白，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爱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小朋友，我们有多少的理解可以给到爸爸？我们有多少的爱可以给到爸爸？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我们身为孩子的时候总是会说爸爸总是这样这样这样，爸爸你不爱我，你不怎么怎么样，总是会去埋怨爸爸。那对不起哈，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那后来我有两个哥哥，那我们小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我们也感受不到爸爸的爱。在我们的小的时候因为家里条件不好，爸爸其实是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只有过年几天了然后才可以回来。那爸爸本来讲话就少嘛，然后再加上常年不在家，其实和我们的关系也比较生疏。然后再加上爸爸也很少跟我们交流啊，就是那种典型没有行动没有表达的爸爸，然后真的是缺席式的。那我们表现好的时候也没有鼓励也没有肯定，表现不好的时候一定会被骂，然后就很惨。然后我们就怀疑哇爸爸真的爱我们吗？真的爱我们吗？那当我开始感受到爸爸爱的时候，其实是我已经工作之后了。那我工作的时候很多人知道我是在山东青岛工作，但我的老家是在东北，在吉林。那有一次的冬天我就发烧发得很严重，也讲不出来话，然后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讲不出来话，他们就知道我生病了嘛。然后我没想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妈妈就出现在我家的门口，因为从东北坐火车，我们 大家可能都知道，坐火车从东北吉林到我青岛要25个小时，哎，25个小时，今天下午坐，要明天下午才可以到。那我就完全没有惊讶，就等于是他们挂了电话之后，就马上收拾东西，然后来找我。那我妈说啊，当你挂了电话，当啊爸爸挂了电话之后就很心疼你，就觉得说啊你自己一个人在那边没有人照顾，所以马上让妈妈收拾东西，然后她去买票，然后来照顾我。我觉得啊，当我后来慢慢去一点一点去啊看到爸爸对我的爱的时候，才开始去明白，哦，爸爸原来这么爱我。也是很惭愧，其实说实话到现在我还是会埋怨爸爸，也是会经常说啊你为什么这样讲话，你不理解我。但是也是很感恩，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上帝也是让我看到很多啊爸爸对我的爱。那也是让我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让我去更多的去认识爸爸，去了解爸爸他小的时候是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他的爸爸，我爸爸的爸爸，他在他小的时候是怎样去对待他的。那当我去思想的时候，我发现哇哦，当我去埋怨爸爸没有很多表达爱我的时候，当他不知道怎么去跟我去讲话去互动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小时候其实也是没有得到我爷爷，就是他的爸爸对他的爱。那在他那个年纪条件更是惨，为什么我是在东北出生？因为我爷爷是带着我爸爸是闯关东啊，大家很多都知道，在山东没有吃的，然后东北地大物博，所以爷爷就带着我爸爸是有5个孩子，然后他其实是倒数第二，然后他下面有一个妹妹。那他去到东北的时候只有5岁，那他们全家去到那边，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你是外来的嘛。所以条件也不是很好，在其他都有自己的土地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的，他们是去给别人打工啊，然后去做一些东西。那爷爷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止步着去能有吃的就已经很好了，哪有心思精力去跟你表达爱，哪有心思精力去跟那些小孩子去说，去肯定你，去表扬你。所以当我看到爸爸的一些辛苦的时候，才能够更多的去理解，哦，爸爸他不是不爱我，爸爸他不是不爱我，而是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他的爱，他不知道怎么样去用言语去话语去表达他对我的爱。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们的爸爸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理想型，我们最期待的爸爸？我想很多都不是。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多的去认识爸爸，去明白，哦，他真的是爱我，只是他因为很多原因，他没有办法用我所期待的方式去表达他对我的爱。那也求主，求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去更多的去理解爸爸，然后也让我们去尽上我们做儿女的责任，那就是孝顺父母。那在出埃及记也是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在以弗所书也有同样的经文，那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就像我们孩子需要高质量的陪伴一样，其实父母也需要陪伴尤其是爸爸爸爸其实很多时候他不会去讲的我的爸爸也是同样，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过生日还是会过农历的生日，也很少了，都是阳历的生日，对不对？因为其实我们家我爸爸还是过农历的生日，但你们知道现在看日历都没有农历的那个时间了，所以我们长大之后啊，觉得很亏欠，我们三个加上我和两个哥哥加上我妈妈，有几次忘记我爸爸的生日，哇！但是让我很无语的是，他不讲的，你知道吗？他过生日的时候，他不讲，他 他自己知道啊，他不讲，一整天从早上到晚上都不讲，他要播了第二天他再讲，昨天是我的生日，我们所有人都傻眼。这就是爸爸，他心里也有一些期待，但是他真的是很难去讲出来，所以我们后来就很小心。那 我相信我们很多爸爸也是这样，可能我们有很多期待，我们也很希望孩子们可以多陪陪我们，但是他的性格或者是他因为对我们的爱，他很多时候他也不讲，那就让我们可以真的有心让圣灵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的去陪伴爸爸。那刚才我们说爸爸其实对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我们很多时候只是觉得哎呀你没有做这个你没有做那个，但是作为儿女其实这个世界上什么最棒的一个职业，因为你只要是孩子你就可以无条件的跟爸爸去索取所有的东西，你不用觉得任何的，对吗？爸爸 是会给你提供所有的，包括情感上的物质上的，他能够做到的他都会不遗余力的去给我们。那也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跟我们的爸爸说一声，爸爸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一切。那就像最开始我们放了那个手机的那个图一样，我们的爸爸其实很少能够在网络上可以做那么多东西，但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其实在手机上我们可以查到很多很多的东西。当我们觉得爸爸不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捕捉一下，问一下我们的好朋友，我们怎么样可以去更理解我们的爸爸。当我们觉得哎呀爸爸不要这样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很生气，我们怎么样可以稳定我们的情绪，用更好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的爸爸，好不好？那我们刚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爸爸，也没有完美的孩子，但是我们有完美的阿爸天父，我们有完美的主耶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转向爸爸或者是转向儿女，我们好像尽力了，我们很辛苦了，但是好像还没有哎呀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要转向我们阿爸天父的时候了。那从马拉基书一开始，上帝就称自己的父亲是上帝就称自己是父亲。那在这一节说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那我们刚才说在马拉基书有很多悖逆的事情，那我们就不一一去看了。那我们说我们的人性其实是罪，我们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也做很多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说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亲子的关系都会遭到破坏。如果我们不能够回转向神的话，我们输出来的都是恶，因为我们里面就是恶，我们的人性就是罪，我们有很多的自私，我们有很多的贪婪，我们有很多是希望真的是以我为中心然后去出发的。只有当我们和上帝恢复了这个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管道，我们把上帝的爱透过我们这个管道来传给我们身边的人，可能是我们的爸爸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所以这就是神他给我们的最伟大的计划。我们说马拉基书它是旧约的最后一章，那在这个中间上帝沉默了400年，然后才开始了新约。那在这400年当中，他虽然是沉默，但是他没有放弃我们，他用了一个真的最伟大的救赎计划，就是他让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然后来帮助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在4章第5节的时候，他是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来到之前，我必差派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我们都知道先知以利亚就说的就是施洗约翰，他呼召我们悔改，他呼召我们要转向我们的主耶稣。那上帝他把最宝贵的主耶稣赐给我们，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可以成为他宝贵的孩子。当我们成为他宝贵的孩子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是何等的有福。当我们在忙碌的时候，在绝望的时候，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我们要怎样去做。那 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也拥有了主耶稣他的权柄。在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他是说，对不起，他是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去践踏蛇和蝎子，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绝对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了吗？其实我们刚才说，我们和父亲的关系也好，和儿子的关系也好，很多时候是魔鬼撒旦的攻击，还有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或多或少都会有很多的伤害，当然在这可能也会来自于我们的家庭。很简短的讲一个见证，就是我之前去日本去短宣的时候，有一个大阪有一个服侍流浪人的一个教会，那么他每天都会请周围的流浪人然后来参加聚会敬拜，分享信息之后有晚餐，晚餐之后有第二天的早餐，然后每一天这样子，就是让那些流浪者可以有东西吃。那一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40岁上下的一个女士，那她结束之后她就说想要我们为她祷告，她说她的胃一直痛。那我们就问她，那你除了这个还有其他的吗？她就说她其实就也问他你为什么在外面流浪，他说他其实他有家，他有房子，但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他爸爸赌博酗酒，然后一直打他，所以他心理上受到了很大的创伤，他就没有办法去回到家，他觉得他一回到家就看到很多东西，他也很难去跟人交流，所以他没有办法工作，然后就只有在外面流浪，然后他的胃疼也是很长时间。但其实那个时候他爸爸已经过世很多年了，他就说虽然这样，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从心里面去原谅他的爸爸。那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也问他说你愿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来原谅你的爸爸，解打开这个心结吗？非常的感恩，他也愿意。那后来的时候也听那边继续跟进，就是说他的状态也慢慢好起来，然后也可以回到家去住，也可以慢慢的去找一些简单的工作去做。我相信当我们人和人有这样的一个冲突伤害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很难去解决的，但是我们身为天父的孩子，上帝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帮助我们。对不起哈，我这个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讲这么多，然后好像要差不多要结束了。那最后我是讲说我们上一周的拆船年会，讲员也是提到了吃饭的问题。那我也是想继续说，我们也可以继续去吃饭。本来还想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说帮我放下一张，谢谢。那我们可以说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个季度，或者是每一年，我们都可以和人一起去吃饭，就不用小朋友来帮我回答了。那我们其实是可以说，比如说我们每一天都要和孩子有一个亲子的时间，孩子也更多的去了解爸爸，爸爸喜欢吃什么呀，爸爸小的时候是怎样的呀，然后爸爸也可以更多的和孩子去分享，哦，你今天的工作如何，也了解一下孩子今天在上学的时候或者在其他的时候的一些东西，我们多一些互动。那我们也可以和我们的邻居，我们和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和我们的长辈的爸爸妈妈在一起，也可以每周去。当然我们的邻居，我们非信主的朋友，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多用一些我们吃饭的时间，因为我是很喜欢吃，我觉得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聊很多东西。那帮我往下放到最后吧，谢谢。那最后我是想说，在这些所有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去祷告，就说我们想要去邀请去谁，比如说我们的朋友或者是他的朋友爸爸妈妈，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吃饭我们更多的交流，我们也可以把上帝的这份爱去分享出去。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吃哎对不起对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别忘了也邀请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也带着孩子，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很辛苦，觉得哇，我已经很努力想要跟孩子去表达爱，可是好像还是有隔阂，还是觉得很辛苦，或者是孩子觉得哇，我已经很努力跟爸爸妈妈讲我的想法，但是他们还是不能够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主耶稣的怀抱，我们跟他一起吃饭，我们求主耶稣的爱来帮助我们，有更多的爱，有更多的耐心，有更多的智慧，能够知道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那我想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像刚才的那首诗歌可以去去感叹说，我身为上帝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愿主祝福大家。